讲啊，穷农穷池化农，由于他文昌帝君这一世遭受这样的冤屈啊，实际上这个冤屈他也有多生多劫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只是文昌帝君看不到。比如为什么这个赵无义要汉高祖曾经有三次要把这个把赵如意其父人的儿子变为太子的，实在他的其父人这个儿子就是对文昌帝君这一次投资是非常喜爱的。那皇帝的指令都实施不下去，这里面可见他也碰到了冤家对头。他的冤家对头是什么？就是这个张良和这个士诰啊。如果没有这个人，那赵如意肯定会能够当上太子的啊，肯定是能当上皇帝的啊。所以这也有冤家对头啊，让他上不去啊。那么这样的冤屈之后，哎、啊，他就有报复之心了。这个报复之心一来呀，对于一个修行，对于一个轮转过程是非常不好的啊。华严经说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呀。这一念称恩的心一起来，所有的障碍都打开了。你看这下文昌帝君就开始他苦难的历程了啊。所以文昌帝君自述啊，自己由于遭受了吕后的这个灾祸之后，就念念都想着怎么报仇。当这个报仇的嗔恨心起来，已经不顾以前的修积功累德的修行了，都全都忘了，也不管了，就是一念要报仇啊，不共戴天呐、啊，这不是百万障门开吗？啊，那么吕后生前他排斥异己，这么造作恶业，当然他也会受他自因自果的果报。所以他吕后去世之后，在民间也是备受这种巨苦的这个折磨，而且啊，民间的孽还没有清除。又让他在不同的场合遭受这个杀自己啊，这个其他人像起妇人这些人的这种果报之罪。好，这样就转换一个时空态，就是当时这个吕后啊，就啊跟他有缘的人共同升到了什么东海之滨这么一个县城里面，叫穷池驿。这个冤家对头啊，生生世世他都会聚在一起啊。所以在这个汉高祖宫廷当中，这些混战的你杀我我杀你的这批人又共同生活在啊这个穷池驿，在四川啊，现在在四川西昌县一带的这么一个地方。当时这个县令叫吕牧，这个县令就是吕后的后生，吕后的后生啊。那么这个起妇人也升到那个地方去了，起妓啊，升到那地方也姓起啊啊，这很有意思。前若干生前他姓吕，现在他也姓吕，姓妻他也姓妻啊。但是这个起妇人升过去之后啊，他的福报就显然不如吕后了。在汉高祖那里，吕后是正夫人，她是一个啊，这个啊，这个所谓妾的这样的位置上，不是正夫人。到了这个啊，穷池驿这个县令是吕后，她是这个县里面的一个贫穷的妇女啊。由于他生前享福太多，所以这一世就非常贫穷憔悴啊，属嫁的一个丈夫也嫁得不好啊，老了也没有后代啊，以割草砍柴为生，这是他这些啊母亲的身份 有一天，这两口子到了野外，自己相对哭泣啊，哀伤没有儿子，就共同的向天，向上天祈祷，祈祷一个儿子。但是年老力衰，也没有能力生儿子，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割自己臂上的血，相与割血，你割点血，我割点血，共同的把这个血，这个滴在那个一块石头的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啊，凹下去的地方。滴了两个人的血滴在那里，就一个祝愿啊，如果这块石头下面有动物出来的话，也就是我们两个人的遗体了，意思就也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了，遗体了啊，这样的一个至诚的祝愿，哎，也就是有缘的人就有感嘛，有感就会有应嘛，哎，文昌帝君就感到了他的啊，感他母亲的心，这一感通，他这不知不觉，他的神识就进了这个血里面，神识就脱身了。脱身了，因为他这两个人他是朱月，只是把一块石头搬出来，在那个凹里面那个这个滴血，然后他会把那个石头再放好，等到第二天。这两个人，这两夫妻过来把这块石块揭开一看，哎，果然那个滴的血化成了一条蛇，一几寸长的金颜色的蛇，这就是文昌帝君脱身了。你看这个生命的转换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所以佛经讲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啊，那么这个这个他的母亲啊，就是啊，你看前生做乞妇人的这样的一个儿子，今生又过来了啊，这时候不是以投胎的形式过来的啊，所以这个他的母亲就把这条金色的蛇就带回家去养，养了几年之后，这个蛇就渐渐的长大了，长大这个蛇的头顶上长了角啊，蛇腹下面还有足。能够变化啊，能够变化啊，实际上它这都是蛇和龙，蛇也叫地龙嘛啊，所以那个这个如果龙王要下雨的时候，它都能够在这个地下来帮助，很快兴风啊布云下雨。好，随着这条蛇越来越长大，这个腹量也很宽了，就是像大蟒蛇似的了啊，这个帅然嘛，那长得越来越大，那长得大那就吃东西啊，吃东西啊，他就见到那些羊啊猪啊狗啊马呀、啊、就能够吞吃啊，吞吃下去啊。那么这个吕牧这个县令有一条良马，有一匹良马，这个良马可有意思，是谁呢？这是吕产的后生。吕产这个吕后专权之后，他就把这个他的娘家的所有的这些人都拿在朝廷做大官了。当时吕后有两个哥哥，这两个哥哥都成为大将，就是掌握了整个汉朝的军事力量啊，都封侯，都封王的啊。这个一般这个刘邦，这个都是这些姓刘的刘姓家族才有资格做地方王的。到了吕后，他不管那么多了，就是地方封侯的都是啊，有些有姓刘的啊，也有姓吕的啊。但是他就把自己的两个哥哥都封为侯。啊，那他的大哥在由于也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力量啊不服，曾经有打仗，他的大哥曾经在打仗当时去世了， 他就封他的儿子吕产为交侯。这个吕产就等于是吕后的什么外甥喽，啊，是他哥哥的儿子。这个以后这个吕产做过丞相。那吕产当年肯定对他的这个吕后啊，对他的就是叫这个应该称为母这样的就很感恩了啊，很感恩。所以你看一感恩，他这后生还做这个吕后的一匹马了，这都是业因关系了啊。但是做马之后，这个文昌帝君变成这条蛇，他是对吕后的所有家族的各种身份都了解的，他就知道这匹马就是吕产，啊，吕产也是参与的迫害他的母亲和他自己的这样过程的，啊，所以这个蛇就把这个马拘过来，把它吃下去了，吞吃了，四肢，这冤冤相报。在这一世你怎么也找不到理由，为什么这条蛇要吞噬那匹马呢？好像无缘无故。但是他的因缘是在前辈子，若干辈子以前的冤业啊。那么这个县令他当然对这匹马，他也不知道这匹马原来就是他的一个外甥啊，但是这个匹马报恩的，他也会对这匹马很好。这县令的马竟然被蛇给吞吃了，他一定要追究这个事情呢。追究这个蛇是谁的？哦，就追到是一个他的父母养的，就把他的父母逮捕了，关起来了，并且要限3日，要把这条蛇交出来。如果交不出来，就要处死。啊，那么这种事情就是就越来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但作为这条变化成这条蛇的文昌帝君，他一定要去救他的父母啊，他又对他父母又非常孝顺呢，所以第二天这个玉就是这条蛇，就他能变化成一个读书人儒生，就去拜访这个县令，准备解救他的父母的牢狱之灾。啊，这县令一看他是读书人样子，还会接待他，跟他谈。啊，当这个读书人年轻人提出应该要把这对夫妻放出来的时候，这个县令不答应了，说这个张老夫妇啊，张家的这个一对老年的老夫妇，家里养着妖蛇，啊，吃人吃六畜已经很久了，啊，现在又吃我的马，把我的马都吞吃了，啊，问题主要是吃了他的马，如果不吃他马，是吃人间的东西，他县令也不关我什么事，现在主要是吃了他的马，他要追究了，啊，所以一追究实际上是报私愤，但是往往他就找漂亮的借口啊，所以说我现在要为民众除害啊，如果这个除害就不肯放出这个张家老夫妇啊，是他们是他们自己形成的这种妖孽，我一定要把他们杀掉啊，必将杀掉。这个文昌帝君就说这个污命相长啊，就是这个年轻的儒生说，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个冤孽是相互偿还的，这是宿业所致，叙事的善恶业所导致的一种行为，所以你不能为了这个畜生来杀人，你为了畜生来杀人，这样可以吗？就质问这个县官，县令。这个县令一听，就呵斥这个年轻人，就叫他滚，不听这些。这个年轻人就说：“你叫我滚，但是你的面上已经有死亡之气了，你要注意了。”这时候就 威胁这个县令。实际上这时候这个文昌帝君也是已都已经要拼出去了，如果救不出父母，他就准备要采取大的动作了。这样一说完，这个年轻人就隐形不现了，就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就他能变化啊，还有些神通啊，所以这个县令旁边他有些保镖啊，一些都以为出现了一些，又出现那个妖人呐 啊都以为妖。他这个文昌帝君一现身出来之后，他就这个写出奏章啊，报到玉帝那去，就称愿啊，陈述自己前世我的母亲啊，还有我作为儿子无辜，没有犯什么事，都死在这个吕后和他的家族里面，死得非常惨，现在我要报仇了，希望上面批准。这样在奏章上去之后，上面并没有批准啊，没有回音，他也等不及了啊，就这种愤怒之气呀，就压抑不住啊，越想越愤怒，马上他就这个腥风化雨啊，呼吸云雾，又借大海的水把这个琼池玉全都淹了啊，那么周围四十里都成了一个水河了，大河四十里都被他淹了，他把大海的水都弄过来了，灌这个城。这时候他把水借来灌这个城之后，他自己跑到监狱里面把他的这个父母啊救出来了啊，这桩事情在历史上都有记载，是在这个出现在孝啊，就是汉孝宣的时候，宣帝是刘询的啊，叫刘询，大概在公元前74年啊左右的时候，那历史上都有记载，整个的河都被淹了啊，实际上就是文昌帝君报仇的结果。但是从我们人间的历史上来看，是不知道这么复杂的因缘的啊，他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一种巨大的自然灾害，哎，怎么下了这么长的雨，怎么这都淹了啊，实际上是这么一种行为。好，这个暗语，你看这个过程啊，冤冤相报啊，那真是苦不堪言呐。文昌帝君啊，累世累劫以来都是孝顺父母，有弟兄长，积功累德，但是毕竟他修的是人天的小果，没有修出世间的大乘佛法，就是缺乏般若智慧，缺乏甚深的无缘大慈悲心，所以他的福报虽能修得很厚，还是不够，所以一出生在帝王之家，忽然就立足不住了，就是他的福报不够来做皇帝了。本来这个玉帝让他下来做这个做王子，是让他啊有所作为的，谁知道他一碰到冤家对头，他也上不去，就是福报不够，就福报不够，就是立足不住啊。你没有当皇帝的命，你就坐不上这个宝座啊。有些农民起义的人一攻到皇宫里面，他坐在宝座他都会化晕，他都昏过去，没有这个命你就坐不住。所以幸好后来遇到释迦牟尼佛才能解脱，不能这个冤冤相报，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啊。从这个例子也警觉我们，一个菩萨要救度众生，必须先要乘般若之船。般若之船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先要证到无生法忍， 对诸法的空性要有一种修正，那么这样你身上就像如鹅压如水啊，很自在。如果你没有般若的空慧，你被这个世间的恩恩怨怨所留恋所执着，你就卷进去扮演一个角色，你就永远的在生死轮回当中苦不堪言。所以大乘佛法说，一个菩萨要度众生，首先要得无生法忍。如果你不能得无生法忍，你想度众生是无有是处，是度不了的。你不仅度不了众生，你还被众生所度啊，从文昌帝君这一世来看，还真的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啊。累世的积功累德，在这个一念称身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啊。这里也就在提醒我们升起畏惧之感，我们都想发菩提心救度众生，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我们首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之后，再来到生死愁林啊，这个苦海度众生才有可能啊。否则我们转世，转世能不能成为人生也把不住。成为人生，你有不有能力？你得到大福报，你能不能立得住脚跟？这个都是风险极大的啊，问题大。好，请看下面。遇佛得度啊，这下文昌帝君就闯了大祸了啊。所以他自述啊，当时他以吕后对他的残害怨恨来咒啊，上咒玉帝，但玉帝还没有批的时候，他就擅自开始报仇的行为。虽然报仇的过程非常啊痛快啊，也达到了目的，但是等他事情过后心平气和之后，他就后悔了，知道闯了大祸了。那么第二天果然啊，上帝就降旨啊，就要对他进行处理了啊。因为这个事情一来，因为他借大海的水呀来做这种事情，海神他不能不汇报啊。海神赵弘就赶紧奏章啊，禀告这条大蛇善用海水，因为他有这种能力，但没有经过任何批准手术的。其实从这个下雨起风都是由玉皇大帝来决定的，哪个地方什么时辰下雨，下多少雨都是有程序的啊。其实他不经过这个程序善用海水，然后造成的结果非常严重啊。这个平民百姓500多家都被水淹了，如果以这个死亡的人口计算，2000多条生命没有了。他要报的仇跟他冤家对头啊，前身的仇只有80几个人，就连累了2000多人的生命没有了。除了80多人之外，这个其他的人都是冤枉夭折被连累的。所以这个事情可是造得大了啊！上天以好生为德呀，啊，是保护众生的生命的。你这样使众生的生命这样的夭折，那这个上帝肯定要惩处的。所以上帝就谴责下来了，就降他为穷池龙，穷池啊这一带一个龙。把它就是寄囚在水下面，它不能自由了啊。那正好那几年干旱，非常干旱，这个水也干了，水干了以后就成为泥巴啊。它就在这个水域里面，身体又很大，龙的身体嘛，又没有 洞穴可以容纳，上面的太阳直接照着他的身体，有没有水啊？龙是要靠水的啊。那么这个里外都是非常的热，就使他感觉非常苦。然后呢，在他的龙的鳞甲里面有84000个虫子啊，都有虫子来吃他的肉，吃啊，咬他的，涌及他的身上的血，吃他的肉。这么多虫子就在他的84000的鳞甲里面，就是这样。这时候他就又没办法去救自己，别人也没有人去救，就在这里痛得打滚呐、啊，啊，那这样的过程是不计春秋啊，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了、啊，啊，地狱一昼夜，相当于人间500年了、啊，他就在那遭受这样地狱的苦难，这就是恶果了。哎，有一天清晨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天空光明啊普照啊，见到虚空当中有5色的祥云浮空而过。哎，他就看着仰望天空，哎，中间发现了佛像，佛的32相80随心好，这种啊青干色的头发，螺纹啊，这个旋着头发，佛的像，像黄金色的啊，这样的一个满月之像啊，粉全身放光，哎，佛来了，看到佛像，当时所有的山川啊的地神啊、河伯啊、啊，还有所有天人啊、地上的圣贤，都向佛起手，啊，顶礼、欢喜、赞叹，整个的梵呗的声音、赞佛的声音，震动天地，啊，又有自然的妙香缭绕。啊，这个天人也在散花啊，所以说散花的地方都是春意盎然。你看这个佛出现了，这是百千万劫难以遭遇的时候，这种佛一出现，佛光一铸造，哎，这条龙它就耳目聪明了啊，眼睛能看得清楚了，眼睛能够明亮了，鼻子也能够闻到香味了啊，心也感觉到很清凉了，口里也很滋润了，声音可以发得出来了。这里体现了一个什么情况？他平时这条龙在那里五根呐、啊，器官功能都不行的。现在佛光一来，哎，5根全都打通了。这就类似于这个《无量寿经》讲，阿弥陀佛光明现前的时候，所有的盲人都重见光明。所有的聋子都能听到声音，所有的啊驼背都能伸直他的脊梁，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能够恢复正常，所有的疑难病症都能够恢复健康，这就佛光的奇异的功能。所以这个佛光一铸造，他的身心马上正常了，而且他所受的苦当下就停下来了啊，所以他这时候就昂首哀号啊，向佛啊哀号，祈求拯救啊拯救。当时有很多圣人就都对这条龙说啊，这是西方大圣正觉世尊释迦文佛也，就释迦牟尼佛来了啊。这括号是大丈夫当如此意啊！你看这个当年的项羽看到秦始皇的盛大的场面，他说大丈夫当如此，实际上做皇帝还不是大丈夫当如此， 做佛是一个大丈夫应该要认同趋向的，而佛是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我们按照佛法的道理去修行。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大慈大悲、神通妙理，啊，是本具的，本具的就决定可以成就的啊。所以大丈夫应当要做佛啊。那么这些圣人告诉他，这是释迦牟尼佛，现在是以教法要流行到中国，就是正党国去。啊，现在你已经遇到了佛了，这是你宿世的罪孽就可以解脱了。提醒他，啊，所以这条龙就很欢喜，马上永生到这个光明当中，在佛面前来承受自己往昔的报应的事情。啊，佛开始跟他讲法了，善哉弟子啊，你是房帝的儿子啊，啊，汝啊，无量劫以来一直是孝顺父母，忠于国君呐、啊，对众生做大饶益啊，是个修行人呐、啊。只是由于你还有人我之相啊，就是没有证到人我空啊。有人我之相，一碰到啊这个不好的情景，就升起嗔恨之心，以这个嗔恨就鼓动了你的残暴的行为，残害众生了，所以才有今生这样的一个果报啊。好，所以当下只是你现在还有怨亲之想吗？你当下还有嗔恨愚痴的念头吗？指点他的，直接指向他的清净本心了、啊。所以这条龙，在这个佛的光明铸造之下，又闻到了佛的清净的妙法。清净妙法讲什么？讲诸法的空性啊！你这些报仇啊，这些都是你嗔恨的虚幻之相啊。在你的自信清净心，在人的自信清净心是没有怨亲、没有愚痴、没有嗔恨、没有这些冤家对头的这个东西啊，空，直接指向空性。所以他当时闻到这个自离，心地马上开明了，豁亮了，哎，切入到自信本心，无人无我，无我相才无人相嘛，才无众生相嘛，才无寿者相嘛。这样我们的清净本然的佛性才现前嘛，一现前就是无念的心体现前了，无念的心体现前了，那些有念的妄想就顿然息下来了，狂心啊顿歇，歇即菩提啊。所以他在这种空性的这个智慧当中，反照自己的业报的这种浓的身体，哎，就没有了，当下就没有浓的身体了，随着这个念就消灭了。所以说我们得到什么身体，得到什么果报，都是建立在念头基础上的，我们的念头一转换，这个就没有了，这就是消孽障啊。那我们讲忏悔的方法，有个十相忏，十相忏就是四句话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息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啊。忏悔有作法忏，有取相忏，有实相忏，这里讲就是佛跟他讲法，就直接指向实相的本心，忏悔他的作为龙的罪孽的这个孽力。你的罪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你的虚妄的心、孽力的心里面造作出来的。那你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你就把这个孽力的无明的妄心来忏悔，忏悔自己造的恶业。那实际上这个心是缘起的，是空的，是立之了不可得的。所以你的妄心灭的时候， 你这个由妄心所造的那个罪孽也没有了，是不是？这叫心若灭是罪已亡啊。那么这个虚妄的罪孽没有了啊，缘起的妄心也没有了，这两者能造所造都空了，都空了就切入到实相的真如的本心，这是真实相忏悔，真忏悔啊。这种真忏悔就比喻为千年暗示，一亮一灯点亮啊。你造的罪孽就像这个暗室里面的黑暗，你要驱除啊，黑暗怎么驱除？你不要去驱除，你有一盏灯进来，有灯有光就不会有黑暗，你的自信的实相的星光起来，就没有这些罪孽了，是这个道理啊。哎，马上他就变为一个很庄严的男子相啊，得到佛的灌顶的智慧啊，佛就给他灌顶啊，他当下就皈依佛陀了啊，皈依佛陀。这就是有苦难才有拯救，他这一世见佛了，见佛，从西周开始闻到佛法，到这一生啊，这个在汉代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东汉的时候了啊，这个佛法流到中国，所以佛法传到中国，在虚空当中佛都过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在洛阳白马寺，这个佛教的典籍啊，跟道教典籍在斗法的时候，那佛经放在火上不能被烧不掉，道家的典籍放在这就被烧掉啊。那么这个啊，竺法南尊啊，在上面现种种神通啊，这个整个过程都有佛陀的加持，佛已经过来了，他一定会有他的神通道力，他的慈悲，使佛法在我们正胆国广为传扬啊。好，这里个暗语是谈到龙啊，龙是属于啊畜生道了啊，那龙的生命的产生也有胎卵石化四种啊，有胎生的相当于人道的状况，有裸生的啊，有湿生的，有化生的。这个龙道里面它的苦乐相差也非常大啊，天渊之别啊。所以啊，梭羯罗龙王曾经说，龙趣里面有的龙享福就像天人，就像天上的福，有的人有的龙受苦就像地狱啊。有的龙它的福报的程度相当于人道畜生道恶鬼道，都是随着续世的孽力来受报的啊。曾经释迦牟尼佛与无量的菩萨来讲经说法，有一条瞎眼的龙啊，也就在炽热的水里面，变身的鳞甲类也为很多小昆虫所咬食啊，那就很痛苦，大的身体被那小虫在那咬，这非常痛苦，所以就呼喊求救啊。还有很多无量的饥饿的龙，饥饿怎么也找不到食物，这种饿得泪下如雨啊。这些龙过来歌问我，续世到底造了什么恶业因缘成为这样痛苦的样子啊。佛为这些龙一一开导他的续世的因缘果报啊，佛有这种力量能够知道众生种种的续世的因缘啊，就令他们怎么解脱呢？就做三皈依，求受五戒啊。怎么得了三皈五戒之后，这些龙都脱离了龙趣的苦趣啊。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佛陀是三界的大师，四身的慈父，四身就是胎卵石化四类众生的慈悲的父。 所以佛的光明所在，就能使瞎子重见光明啊，聋子重新听到声音啊，各种残疾哑巴都能够恢复康健啊。所以这个聋啊啊，聋一般在这个有一个因缘，比如说一些出家人，比丘如果他破戒，但是没有破戒，一般他会升到聋里面啊。聋的声音大，一般是嗔恨心比较重，内心积心啊很多啊，心曲不端正，但是他会修善业，他会有布施啊，所以就感得这样的声啊。由于他有布施的福报，所以他能够有甚至感得七宝为宫殿啊。那么聋，一般我们讲聋的传人，现在很多人对聋的存在，他都以为这是神话式的东西，都不大相信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人有很多看到聋的啊。原来东北在三几年的时候，龙有条龙都从天上掉到一个河里面去，鱼目击者非常多啊。那么龙它可以变化啊，可以变化，可以隐身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但龙有五种不可隐身的时候，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以龙的身体出生，死亡的时候他是不能隐身，再就是做淫欲行为的时候，他是以龙，他不能变身啊，嗔恨的时候他不能变身，睡眠的时候他不能变身啊，不能隐身的啊，其他时候他都可以作意的，可以随机变化啊。他有时候身体非常大，像那个南陀啊、伯南陀两个龙，他的身体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身体绕须弥山七匝啊，头还可以正在须弥山的山顶上，尾巴可以拖在大海当中。那须弥山可是有84000游巡呢、啊、一游巡是小游巡也有40里啊，大游巡80里啊，你看他都有这么高的身体啊。但一般龙也会成为所谓天龙八部，作为佛教的护法啊。所以这个文昌帝君往昔啊，他作为龙很痛苦啊啊，这个也在西周的时候闻到那个隐者啊隐士的行歌啊，曾经啊听闻过佛法，修行过佛法，叙事有善根的，就是智慧灵根啊，直到内心非常厚，善根非常厚，所以在他捉龙身受苦的时候，见到了释迦牟尼佛啊，而且亲自闻佛说法，这也是多生多劫善根的发露，不是偶然的，所以一听法就顿然的去忏悔了叙事的恶业，转为一个男子身，得到灌顶智了啊。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幽冥焦里。文昌帝君啊，幽是指冥间啊，我们讲阴间，冥就是指这个阳间啊，它这个阴间和阳间常常有互动啊，这样的道理啊。那么文昌帝君说，由于我先世原来做士大夫生的时候都是有善政啊，这个农啊农道的这个事情，农去过了之后，他就升到人间，在舜帝永和间，舜帝永和间就是东汉的时候啊，东汉舜帝在公元136年左右啊，他就投身为张孝种。这张孝种在历史记载都有这个名字啊，非常有道德啊，就是 文昌帝君的这个前身啊，所以他原来历来都是姓张。哎，你看看这个叶缘关系，这一世还是姓张啊。这一世他是以一个道德品性著称，没有去做官，但是蒙玉皇大帝的旨意，让他啊，让他做什么呢？啊，世间做白天做世间的事情，晚上就治理民间的事情。在我们很多历史记载当中，有很多人就是叫走无常，啊，就是被阎王爷派遣一个差事，你在阴间派遣一个差事啊，去帮助阴间去断案的，啊，或者去拘人的啊。所以他在阴间断案，凡是人间的一些隐微之事，隐微之事就是现在讲的隐私，因为人的机心很重，他很多做的行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保密。但是在人间可以保密，在阴间，在神那里是保不了密的，他们是一清二楚的啊。所以现在很多搞政治的人啊，保密保密多少年，实际上他只能对平民百姓保密啊，阴间的事情他是啊一目了然。所以机心很重的人，他的祸也非常奇，奇祸也在等着他。这种天道的因果报应就是像啊如影随形的啊，所以人间各种隐微的事情他都能够知道，都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乃至于那些灵鬼啊，邪这个这些鬼呀鬼神来种种的害人的行为、作祟的行为，他都参与去治理啊。他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曾经做过这事情，他对因果会有一个深信。你在阳间做的任何的行为都在阴间当中记录在案，然后接受阴间这样的审判的时候，他这个阎罗王阎罗殿有一个镜子叫捏镜，镜子里面你一去，你的一生的行为都在那显示出来。他怎么显示？实际上就是你的阿赖，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就是一个这个像电影的胶卷片一样的，它就放映出来。我们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在那个胶片当中有印象的，有记录在案的。记录在案，这个就像放电影一样的，一模一模放起来。你想见不得人的事情，这里都能够显现出来。哎，所以这个上这个阎罗王这个判是非常公正的啊，是啊，事情都有根据的啊。那么一切福报大小，实际上都是前啊，都是以前注定了的啊。这点从阴间，从这个走无常的里面都能够透显出这样的信息。我们看都有个记载，就是也是唐代有一个也是啊，白天做一般的事，晚上就是随时听阎罗王的召唤来做事的。当时有一个人，他是唐代有个宰相叫韩晃之，他是中书宰相。他手下因为宰相府也有下面帮他做事的官吏嘛，吏。他常常叫一个部下过来，常常不到。啊，一般这个你在我这当差，谁叫谁到啊？他常常叫他，他会迟到，所以就这个宰相就发怒了，就要鞭打他。鞭打他，这个吏他的部属就说啊，你也不要打我，我还有别的差事。哎，你怎么有别的差事？你不是在我下面当差吗？哎，他说我还同时兼了一份职，做阴官啊，阴司的官。这个韩公听到他不相信了，他说你做阴官阴司，你在阴司里面做什么事啊？给你什么差事？ 他这个吏就说他的部说，我是管三品以上官员的食调，就是三品以上的阳间的官员每天吃什么归他管。哎，他说好，如果是这样，你看看我明天吃什么啊？他是三品以上嘛，啊，当宰相肯定是三品以上大官了，啊。这个吏呢，他说哦，为了取信，我就把你明天都要吃的食料，给他啊写在纸上，啊，先写好，你就在你这里保管啊，保存。啊，好，这个宰相好，你写好放在我这里，然后不让他回家，把他关起来啊，这个来验证，啊，验证果呢，第二天。刚一早上起来，就有皇帝一个谕旨过来了。谕旨过来呢，这个皇帝的太官呢，就给他送来了啊，这个米糕啊，米糕据说是从外面的这个地方官员进贡过来，特产，非常好吃啊。那这个皇上对宰相很关心嘛，很辛苦啊，皇上就拿了一半啊，赐给这个啊，这个宰相。宰相，这皇上吃的食，那不得不吃啊，还赶紧吃。吃了那个太官说啊，这个怎么样？好吃不好吃？啊，不好吃，那有多好吃啊？啊，好啊，啊，好吃。好吃，这个皇帝听说好吃，又给他又一盘搬端过来，好吃再给你吃。这一吃呢，这吃的太饱了，吃的太饱了，就马上服啊，这个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呢，就请那个医生过来开方子，开方子，这个方子一开，消化不良嘛，吃太多，就让他吃啊，喝橘皮汤啊。晚上到晚上才可以喝，喝点水啊，明天就可以病愈，给他开了个方子。好，他就按这个方子做，哎，到晚上也就慢慢的好了。好了，等到第二天起来，他忽然想到那个他的部下的事情，啊，就把他招过来，当着面就把那个存在那里的那个他写好的，就是这个。当天要吃的食料吃多少，打开一看，嘿，还真的就是跟他说准了啊，米糕两盘啊，橘皮汤一碗。啊，哦，这个宰相就有点奇怪，就问，哎，这个说人间就阳间的人的食料吃什么？难道都有前定吗？都是你，对，哎，这个官吏说，哎，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是每天叫日支，每天支付；五品以上的官员，五品以上有权位的是十天支付，就旬支；如果五品以上没有权的。就没有权，就好像有啊，你有权的，就是当市长、当书记、当局长有权；没有权的，相当于你啊，都你在啊人大政协啊做什么东西，你有位有待遇，但是没有权的这个啊，这个就是叫什么叫啊五品以上就啊有权的就是旬支，没有权的就月支，啊，那么六品。啊，以下的六品、七品的，这就是一个季度之一次啊。那如果不识禄的人，就一年之一次啊。就是没有当做官的，一年你命中都有多少，给你开放多少啊。如果这样，我们就是实际上传达一个很真实的信息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是带着我们命定的食料过来的，带着命定的食料过来，这就是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讲惜福啊？你如果非佛掉了，你提前非佛掉了，你命中这固定的食料都非佛掉了，你没得吃了，你没得吃可就不是要死吗？ 如果你这个食料慢慢吃慢慢吃，你可不是寿命延长吗？他提供这么一个信息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谁敢去浪费粮食啊？谁敢为了吃一点东西点了几十道菜最后都浪费啊？浪费是浪费你的福报啊，缩短你的寿命啊。啊，所以这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这是真实不虚的道理啊。啊，所以这些走无常的人就把另外一种层面的信息传达过来，要么我们是不知道的也不相信的啊。啊，这个暗语里面也说啊，太仓有一个人，就江西昆山常熟一带叫原来叫太仓，他也是被阴间派的一个差事，每天到夜晚的时候就全体僵硬啊，这个阴间的官员就给他一个牌，一个帐，这个牌上就写着被拘人的姓名，被拘人就是命到了，你把他的魂拘过来啊。这个手杖一到手上，他这个差使呢就能够有神通，穿山入海，走得非常快啊。这那这个在整个的南阎佛州想拘谁，很快就能飞这个过去，那个拘的人就用杖头把他这个牌子挑在肩上，虽然是很多几十个人，但是还是很轻，因为拘的是神师啊，神师他没有什么重量啊。所以人的生命为什么最重要的是神识？神识一离开你，这个身体就是一个死，就是个死物了，就是一个物质现象了啊。他做这个差事，一到天亮了，哎，他就回来了，跟一般的人没有两样。所以这种事情他也是不是一个好差事啊？睡得不到睡啊。这个，哎，又是到处奔波，而且做一个不好的事情，要把人家生命给终结，你又不是做慈善事业啊，是所以这让人讨厌的事情，所以他就很厌烦这个事情，要想千方百计逃脱这个差事，但是逃不掉。哎，这时候有一个比丘啊，告诉就劝勉他，你想逃脱这个差事，你就出家吧。哎，出家，他真的就出家，出家受比丘戒，受菩萨戒。这时候你作为佛的弟子了，这些阎王爷就不敢派遣比丘做这个事情了。哎，比丘是人天之师啊，你阎王爷都在向比丘顶礼啊，你怎么敢派他的差事啊？啊，从此以后，他的这个被派的走无常的这个差事就没有了，啊。好，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啊。